啊，我们等我们一天来共同来为尼希米第十一章的内涵，我们彼此来分享哈。针对这个长老所谈的内容，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是回应哈？我们先看有没有提到对经文本身有问题的，有没有？海丽来，
海
老，嘿，你讲。海丽，喂。
没有的。
哦，你没有。
没有谈到。
好好好。
哎，听到吗？
听到，听到，知道了。好。
没听到吗？
有听到。
是没有谈到。
可以吗？
长老说他讲的这些内容了，他希望你们听一听，你们对这一章本身，你们的领受是怎么样的？了解吧？
哦，了解了啊。
好。好了，先那个阿 Ken 有没有？阿 Ken 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
这个有关的十字架医治。哎，喂。
哎，你说哎。
那个有关祝福的问题啊，祝福。或者请教一下这个祝福是不通常都是有声以下的呢或者那个平步也是会不是祝福
祝福
第几节第二节吗
第二节
这一节的
祝福怎么样
祝福的意思是吗
是某种程度是，但是我一般带的可能是我一个词的祝福了，或者是那是平步到一个上的祝福吧。
好好好，了解，哎，哎，一般这样啊，犹太人他们有群体性的为个别的来祝福了，这个是有了，这个就没有谈到什么那个未婚大跟小的哈，一般是有这样的群体性。针对个别的啊这种祝福啊，他就不谈大跟小问题。哎哎，这样了解吧？跟
路德基
那个相同的地方哈、哦。嗯，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说路德基第四章。当时妇人对拿拿俄米说：“亚威是应当称颂，因为今天没有人背下你，这样。”这些话就是祝福的话，
说好话。
哎，你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有没有看到《路德记》四章十四到十五？妇人对挪阿米所讲的这一些话，我们虽然他没有出现“祝福”这个字，但基本上他的意思是有一种祝福的意思。
称谢
祝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说好话，因为祝福这个字原来都是说好话的意思啊、哦、说好话的意思，那一般就是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祝福了哈、哦、那亚威是当称颂的，称颂的这个字本身好像是
祝福称颂，
也是不是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吗？看一下，什么词呢？
检查。 一般的话要称颂是用法拉，为什么？对人的助，有时候是用另外一个词。
十四节是要称颂
吗？哎，哪位是应当称颂那个字？
称颂。这个字怎样怎样要看什么？
它这个跟助语是同一个字，1288。编码
288就是一般数字，
注语啊，对啊，是不是1288？
1288，
一样，同一个字。
正确对省就是
注语啊，好，那个，嗯，好，那个还，阿 Ken， 这个第十四节有一个谈到说，妇人对拿俄米说，亚威是应当称颂的，称颂那个字就是祝福的。
他祝福也是在强调对神的称赞。
祝福本来就是说好话的意思啦，就是对亚威把亚威高举的意思啦。那但是后面这所谈的是对这个拿俄米所讲的话，拿俄米这个人会得到怎么样的好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祝福，他也是一种对他说好话的意思啦。那实际上，圣经上有这个字啦，这个字比较独特的说，一般祝福都是我们前面都讲到是上对下，哦，所以在这个约拿路德哈的第四章前面，你看到前面有一个那些长老哈，长老在城门就对波阿斯来祝福，啊，长老们是对波阿斯祝福。那这些妇人呢，他是对拿俄米来祝福啊，这个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啊，所以你看他第四章的第十一跟第十二节，坐在城门上的这些众民跟长老啊，就祝福这个波阿斯了，他的家。那后面就谈了波阿斯娶了完之后呢，就妇人就对拿俄米来祝福，所以这些是一种是大群体大的对个别的，大概有一种说这样的话语，有这样的一种意思了，所以不见得一定说一定是慰问啊，一般说慰问是个别对个别的，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那是一般都是慰问对互相的，如果是群体性的，他就比较不谈这个未婚问题，所以我们来对亚威的这样的称谢，啊，教会对神的称谢，本来就是这种称谢，就是像一种赞美，或是说一种祝福一样，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都很类似的。
或许我们可以想一想，也不可能说大家都那么多的人，应该有个代表。他们这里只是简单写，应该也是大概就是那些比较属于领袖长老他们那些人给他们赞助，不然这每一个人都祝福的话还得了？他这里只是简单的扼要的讲，他详细的内容他就不讲。
阿 Ken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会这样问是因为以前我们有谈到赐福跟祝福的这种差异吧？
对。
啊，赐福当然位分大对位分小，那祝福呢也是 按刚刚说法变，先前是也讲成是大对小吗？
也一样啊，
祝福是大对小，
大对小，
赐福是神对人，赐赏赐的福分是神对人。
啊，所以这两个层次嘛，这两个，这是两个领域啊。
这样，祝福的意思是人跟人之间的祈祷。
那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说，很多位份小的会对位份大的，或者是就是年轻的对年长，他也用祝福你。他说我祝福你，比如女的对男的说什么我祝福你等等这种说法。
圣经没有这种。
啊，这种人对人之间，如是不是也有小对大？到底这种小对大到底是怎么说？
那只能是赞美，有时候是赞美。
一般是这样，一般是位份小的。
说祝愿啊，我希望你怎么样啊，等等，我祝愿你，祈愿你怎么样，祈求愿你怎么样。所以他这样用祝福也不合，是不是？
不要换祝，不要换祝，应该是称赞他。怎么讲？
因为中文的祝福就是祝愿你得福嘛。他这种小对下、小对上也、小对大也会有这种需求。
那是一种祈愿，
对，
不是祝福。
祈愿比较
应该是种祈愿。
但是在原文里面，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说好话，或者就是
因为这个词哈、我们说一般祝福祝福这个词了哈。本身它是一种，怎么讲？它的另外，它的这个字本身，有时候我们中文同样一个字也翻作咒诅，这个词，它也被翻作咒诅。它用在什么时候？当人来对神说你越过你的本分的时候，你来祝福神的时候，人来祝福神，圣经就把它翻作咒诅。
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特性、
对，同一个词，虽然同一个词，但是如果你这个词你不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而你乱用，他就把它完全你改变它原来的意思了，
就变成是贬义的，
贬义的去了。
他的用字就是说，一旦你是误用它，就变成是负面意思
了，
就是说它的福祸是并存的。用得好，符合规定，符合标准，正确的使用它就是福，好意。然后误用它就是真的是极端的坏意、恶意。
箴言31:28也用这个字。箴言31:28也用这个字。他的儿女们起来称他有福，称他有福，就是把那祝福。所以这个是要怎么用？涵带的意思是什么？很广了、
所以也是有，就是下位者对上位者的用法，是不是？
我认为是称赞。不是祝福，
是啊，是称赞。
那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希伯来文没有啊，它是因为中文翻译的，中文对祝福这个字的含义是限定在大对小，比如说长老对这个群众，
他的账户也称赞他，所以这个字跟称赞是连在一起讲。他的儿女跟丈夫都来称赞他，称赞他什么？就是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越一切，这是他们称赞的话。
所以我认为在中文上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跟赐福很接近。那既然是跟赐福很接近，它就有那种大对小的含义在。它是因为中文赋予了这个含义，但是在原文上好像它本来它本意是一种称赞为主的这种本意。啊，如果是称赞，小对大也是有这样用。
对呀，
是啊。
所以那是中文翻译上的问题而已，并不是原文上它有什么区别。啊，当然中文就不可能用小对大用所谓的赐福给什么的，
因为同样一个希伯来文或者说一个希腊语，它有时候它是多义的啦，它要看它用在的对象是谁而来决定它的含义，这个我们以前有说过了。那这里翻作说为他们祝福，其实也可以翻作是来为他们赞美啦，或者说赞美他们啦，他们来赞美，这样的一种愿意甘心乐意去助这样的人的话，其他的人来为他们赞美，那这样的做法是值得他们来为他们说好话的。阿 Ken，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第一次提到啊，这个巴西的首领都居住这个耶路撒冷吧？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啊，其他的圣殿只不用首领的吗？为什么全部的首领都要居住这个耶路撒冷呢？
您说，你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再重复一下，好吗？
啊，我的问题是，首领都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啊，那么其余的圣殿就不用那个首领有吗？
其余的地方是不是？
对呀，其余的地方就不用首领
了，就没有首领了，是吗？
这样了，主要它是。首领住在耶路撒冷也不见得是全部啦，因为这里有提到的人数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哈，你可以看你比较一下，在第七章他提到他们归回的这些人数，归回的人数第七章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他们如果归回的这一些百姓啊，这些百姓里面所提出来的人数，你可以比较第十一章的这一些人数，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到他这里基本上是讲有一些首领，而不是全部的首领，他并不是在讲全部的首领，而说有一些首领，也就大部分的首领他们还是住在耶路撒冷为主，而且是主要的，他的用词上基本上我想是首领中的首领，大概也可以这样讲啦。
那是
这样，这样了解啊，可以了解吗？
组长中的
组长中的组长啊，比较更高阶的啦，就是说我们说有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那大概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是说万夫长或千夫长了，那其他的百夫长、十夫长大概有一些是住在民间的了。
看那个历代志上的第九章34节，对，34，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著名的族长。34节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还有著名的，可见族长当中里面著名的他才住在耶路撒冷。 那个原文看那个祝福那个字。不可能都住在这里啦，他只是说，像法勒斯，法勒斯他只有一个人的住在这里啊，代表的，他不是所有的都在这里，不是啦。
了解吧，阿Ken。好，你如果你去注意一下刚才那个长老有在谈的，他这里都不断的强调那个长官或是管理者，有没有？他都强调这一些，比方说这一些是比较职份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一些人，他们都住在耶路撒冷。那一般的比较普遍性的他没有再去提到了，不可能这个整个一个民族哦，这样四五万人以上哦，只有这几个人，这一小部分的这样的职份的人哦，不可能了，应该有更多的职份的人。那更多职份的人，他们有的可能是住在耶路撒冷，有的是住在民间的。如果按照统计来看呢，哦。这个这里谈到的是3044个这些首领们，那3044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的，他这里提不过是谈到这一些首领，如果再加上民众的时起于来到中间的啊，百姓不算啊，纯粹的百姓的至亲的人数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到前面第七章大概有4万多人的话，
经过三代
了，又经过三代了，那再取十取一的话，那至少在耶路撒冷，至少包括他们的小孩子没有成年的孩子以及妇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数大概是在2万人，顶多不会超过3万人啊。包括在这些啦，大概是这些人。但是如果有十几万个人，中间有大概2万，不会超过3万，住在耶路撒冷，那分布在耶路撒冷外的大概剩下大概10万人。10万人你不可能没有首领的，哎，那这个万一临时有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哎，或者说他们在安息日敬拜，哎，或者他们需要审判的事情。这个都需要有长官的，
那个第一个百姓的首领哦，跟那个本第四节本省的首领原本不一样。
嗯，
一般的话，百姓这个的首领第一节那个是君王的意思，一般都换成君主。这个比较特别，而那个第四节那个本省的首领，一般的话，这个首领一般都称为说。领导或是说统治者，他这个是两个字不一样。
好，阿天，这样可以吧？还有其他还有其他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啊，在这个11章，里面只有提到的都是利未支派、犹太支派与民南门支派吧？我想问这为什么单单提到这三个支派，而不其余的高个支派为什么不才提到呢？
好，知道嘿。确实啊，那个根据历代志上第九章里面有谈到的第三节，还有提到的 是以法莲人跟马拉西人，也就如果按照历代次的话，住在耶路撒冷大概有五个族啦，犹大族、贝拉民、以法莲、马拉西跟利未，大概有是这五个族啦。但是我们看到了这里他只提到三族啊，只提到三族。那实际上我们也回到历代志里面哈，历代志九章里面他所记载的虽然有提到这么多族，但是他并也一样没有去提到以法莲是什么样的人，还有这个马拉西是什么样的人，他也不记载这一些的，这样了解吧哈。虽然历代志有提到住在耶路撒冷的有这五族的人，但实际的名单他把以法莲跟马拉西把他忽略了，不记载他们的名字。尼希米第十一章虽然没有提到这两组的人，同样的也没有去提到这两组的任何的名字，所以我们可以只能够说这是作者故意省略的，是故意省略，我们只能够说他是故意省略。那故意省略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他就是不讲，他为什么他只提出来但是就不讲他们的名字。就我个人的推测啦，这是个人推测啦，这不见得是对的啦。以后的新约时候，同样的新约在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的是第一个是犹大支派，第二个提到的是便雅悯支派，第三个就是提到这个祭司的利未人支派，也是只有这三组。以后也就西元第一世纪耶稣的时候，圣经新约圣经就有出现的也是只有这三组的人，其他的都没有被提到。那我认为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形，就是以后其他十个支派的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或是来到犹大地以后，他们可能是都通通被称作是犹大族，有可能就是这样被改称为犹大族。
因为他们是其他支派的话是属于撒玛利亚神的，而撒玛利亚神那时候是参巴拉做省长，他们有没有回到撒玛利亚不知道。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主要是回去重建圣殿的是这三组的人回来重建，而第二章以斯拉第二章或尼希米第七章也是以这三组的人来记载，所以现在也是记载这三组，没有记载其他的，这个很特别。那至于其他的十支派或九支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他们怎么做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啊，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乱车啊。
我阿Ken这样，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了哈，那个你可以看一下列王记跟历代志啊，他们有提到在分南北国的时候，北国至少有三次提到北国的百姓他们南迁到犹大国，而他们由以色列国因为宗教的因素 他们迁到南边的犹大国。那迁来之后，你要知道，本来神给他们的个人的地业，他们个人的家业，都是按照他们各个支派。但是如果他们因为迁移之后，他们的土地就不再是成为他们的土地了。他们来到犹大族之后，他们本来也没有土地的，犹大族也没有他们的土地。那只有如果你要生活下去的话，你只有成为跟犹大族的人通婚，或是加入他们族里面的人，那你才有可能在犹大的土地去耕作去生活。所以最大，我认为是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改变他们的族谱了，改变族谱。那改变族谱不是说没有，实际上以圣经上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形。像我们说基遍人，基遍人后来称作是尼提连人，但是实际上以后在新约以后，我们没有看到尼提连这种人。他们很有可能他们就成为祭司的，而一般我们说的撒都该派的，那撒都该派一般都称作是利未支派的，所以他们是由外邦然后成为尼提连，再由尼提连他们有可能后来变成是撒都该派的，都成为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就像我们新那个旧约圣经也有谈到很多，像那个外邦人他们来到哪一组，像那个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像大卫杀死那个别是巴的丈夫，他也是改成他是外邦人改为犹大族的
赫人乌利亚，
他也是改做犹大族的，他由外族他成为一个犹大族。
你说的那个北国来到南国归降了，我们看历代志的第十五章，历代志第十五章第九节，第一个他是谈到归降亚沙的，十五章第九节。
历代志上，
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志下，犹大人马拿西西缅这三支派。而这三支派哈，在这一个尼希米第十一章哈，以及历代志上的第九章，都有提到。第二次哈，应该是在西西家王
都是宗教改革造成。三十章里面的，三十章的十一节，
不，因为是守节啊，不，没有，这有没有记在这里？二十五节，二十五节，犹大全会众 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啊，以色列地来的会众，怎么样？和祭司的，以及犹大祭司的，尽都许的。
聚集的，
就他们来的变成是聚集者，
聚集者
之后，后来就慢慢就成为是他们的那一组里面的。这个是有可能的，就历史的演变是比较有可能的。好吧，阿Ken大概只能够这样回答你了哈。你有什么？你有看法吗？
我发现刚才老师问一个问题啊。
请说。
那请这个李希米这十多人呢，他发生会不会耶路撒冷的？我是这个还是但是就真的提到他这个。所以已经死了一个我说你们这个这个一定是一直也是指说地理范围一直都是的是华是当然是这个拉国犹大国吧不包括这个不过以色列国吧
你要问的问题就是这里的地理范围是不是只有南国犹大国的区域是吗
是
不包含北国原先的区域对吧
对对
就这里
对没错对
简单答案就是没有错啦它就是局限在南国的区域
请求一下当时这个波斯王啊统治的范围是不包括这个北国以色列国的范围呢反正单单只是犹大国
对
对波斯王他是全部南北都包括在内包括在内他范围是很大了他以以色列地来讲他是南北都统治了
但是那时候变成犹大城就小了
我记得这样啊历史中谈到他们回归之后的犹大城哦土地非常的小
很小
剩这种小是比这里的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所记载的这些土地哦比它还小也就是说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所记载的这一些土地它是远远大于当时他们在波斯帝国所设立的犹大省的土地比它还大也就是他们并不是限于犹大省当时的犹大省的那一块小的土地他们只有只住在那个地方了他并不只有住在那里那为什么要这样的居住记载的方式你要从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你要对比的是耶稣亚记里面当谈到他们谈到犹大神跟便雅悯神的所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你去把它做比较很多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他们回归之后他们按照当初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犹大跟便雅悯就按照当初他们所给的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他们去重新回归到那些土地上面去而回归到那个土地不见得那个土地就马上成为他们的不见得他们只是住在那个地方他不见得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外邦人
那以东人就把他占据了
很多外邦人所以他们只是凭着信心去住在当初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去住在那里散居在那个地方这样了解吗
刘凯
所以这个记载是一个蛮独特的一个内容。他们去住在这个地方，不见得他们就是拥有这个土地，他们反而可能要跟外邦人杂居，甚至很多土地是外邦人的，他们仍然愿意去住在那个地方，是按照当初神应许给他们的，他们凭着信心去住在当初神应许给他们的土地。
所以我刚才说嘛，他用安营那个字啊，那你有说他自己的土地他用安营的，他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安营是一个寄居地，他在那个地方好像是 寄居的啦，因为安营嘛，安营就是 扎一个帐篷嘛，然后在那边安营嘛，那也就是说他在他本来的一个地业的里面他成为一个寄居者呢，他才这样，他说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安营的地方，他用这个字眼啊，那表示当地人还有其他的人嘛，他可能还有其他主要的那些外邦人住在这里，只能这样推想。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十一章前后都呼应了，凭着神当初给他们的信心，然后他们对于他们的家业，他们愿意来撇下来，他们也按照把神所赐给他们的当作是他们最终要追寻的一个产业，所以为了追寻这个产业，不论是聚居或者说抛弃原来的土地、原来的房子、原来的家业，然后来到耶路撒冷，不管哪一个情形，都表示今天这一批归回的人，他们有绝大的一种盼望，他们把他们所大的一个盼望透过他们的聚居来表达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住在哪里跟他们的信心是互相呼应的。这个也等于是尼希米记里面它的最终的一个主题，归回的人是从原先的巴比伦居住了至少有70年到140年以上的时间，也就是他们住在原来是已经安居下来，有他们的土地，有他们的事业了，他们放弃了，然后回归来到耶路撒冷，是一个不是他们可以得到的土地的，他们放弃第一次。第十一节第十一章又再一次的强调这个主题，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他们再一次的也跟他们的列祖一样，等同从巴比伦回到迦南地，那这里等同是从他们原来各个居住的土地然后搬到耶路撒冷，他们都需要相同的牺牲，相同的抛弃。好，阿 Ken 这样了解吧。
六个谢谢。
好，那你对这一章有没有什么样的领受？没有有没有要分享的？
其实也不有，就是当中记载很多的人名啊，这怎么说呢，是或者很有缘，
很怎样，
很有缘啊，
很遥远啊，很遥远啊，好像跟我们没有很密切关系啦，哎呀，
第二
不过他是跟我们讲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希伯来文圣经甚至到新约圣经 他有一些特地方，他会特别去记载一些一大堆的人的名字，像那个路加，耶稣的家谱，他就把这些家谱的名字，每一个人通通把它记出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样的，耶稣的家谱，这些人的名字，他们也都把它记出来。记家谱，就圣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神在纪念的，是神纪念的，神纪念这一些有信心的人，神把他们透过先知的话把他们记载下来，那以后的人，他们犹太人读这些名字，他们都是用调读，他们不是只有看过去而已，不断的要来读这些人的名字，透过这样的读诵，有一种赞美的意思，有一种啊，说高举他们的名字的意思，所以由圣经提到这些人，都是成为说这些人都是一种啊，如果是正面的，他们都是一种信心的榜样。把这些人的名字，神如同说我们心里所谈到强调的那种生命册一样，在神的国度里面的生命册，它不断的被讲出来。那等同今天在圣经里面记到的这些名字，它等同是生命册里面的已经有的名字一样，这成为一种很大的一种褒奖。那圣经提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很大的勉励。如果今天我们的名字也被记在这个中间，那我们就是跟神的国有份了。
就根据刚刚讲的这个名字的这个话题再延续一下，我们刚刚长老也特别强调说，这里犹大族它主要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法勒斯，法勒斯就是那个犹大跟他玛所生的双生子中的这个长子啊。那这个法勒斯，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去看马太福音这里的家谱啊。马太福音的家谱它很重要，就是说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所以法勒斯和谢拉都出现在都有出现在尼希米记第十一章，表示这两个人的后代他都有回来，都有回到犹大地。那法勒斯接下来就是在谢拉之后呢，就讲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等等等等，好，这就一直是从法勒斯的后代来记录这个家谱。那我们可以跳到第十二节，他说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喻。好，那我们知道所罗巴伯那就是已经回到这个犹大地了，所以从这个接下来以后，就是我们就可以知道法勒斯这一个族，这一些子孙，我们看到尼希米记这边讲法勒斯的子孙，我们就知道说他是跟马太福音主耶稣的家谱是连结在一起的。好，这个地方就把旧约跟新约连结在一起。那但是我们看主耶稣的家谱，我们不能光看马太，我们还要看路加。那一般来讲，马太他是从这个耶稣的这个父亲，就是父系的家谱来看的。那路加福音呢，他是从他母系，就是玛利亚的家谱啊。那玛利亚的家谱这边来看，他是反过来看，因为他是从子孙往祖先来算啊。那我们可以看第三章，我们先看33节，
三十三节这边同样他也是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所以他同样的是类似的这个模式在往前推。那我们往前推到第二十七节这边也谈到了所罗巴伯跟撒拉铁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系，所以他事实上这个两个家谱他中间有祖先是有很大的是有相同的部分，而是后面有所不同。那不论如何他都是同样在犹大支派从这个法勒斯的后代一直也回到了巴比伦的这样的这些子孙里面所生出来的这位肉身的耶稣基督哈，他是从肉身的血统是从这里而出，这也是符合神最早他是对亚伯拉罕他最早的应许。因此我们在对于名字上很多名字确实是对于我们初学者对于我们接触不熟悉的人而言会觉得很陌生，但是越读之后你会越发现说其实这些人名就是组成这个神的整个救恩体系，神所做的他一切的拯救的作为的主要组成分子，就是由这些人民所构成的，人由这些人所构成的。因为神的救恩是临到这一些他的百姓里面，并且神的救恩也要继续透过他的百姓来传递下来。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人，因为神的心意拯救主要首要的是要对人的拯救，那这些人承载着神的旨意，将神的律法、神的心意、神的拯救的意义都体现在他们的生存上面以及他们的工作上面。今天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十一章，我们很可以很深的来体会到说，如果耶路撒冷没有因着这些人的甘心付出，愿意回归，愿意来建造，愿意来住在其中，愿意来看守，愿意来将神的圣殿的敬拜继续的延续下来，愿意去祈祷歌唱，愿意去供应这些圣职人员，这些敬拜的事情能让他继续的存留，继续的延续，继续的进行。如果没有这一切一切这些人的组成，没有这些人的甘心付出，各司其职，那神的真理也不可能延续到现今，神的救恩不可能让我们在现今可以得到。所以神的心意就要透过这些甘心乐意付出的，在他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去做的，虽然在当时他就是负责一个很小的工作，或许他就是守门的，或者他就是在这当中做一个什么样的杂役这工作人员，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应该是在某一组里头，虽然没有记他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在神的救恩，在整个的神的旨意、神的工作上面，他是其中一份子。那让我们也可以来勉励，是说得到勉励，是说或许我们现在也是默默无闻，但是我们如果愿意忠心的、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在神的事工上来尽我们的力量，那我们也能够在这当中一起来同享神将来给我们的一种赏赐跟荣耀。好，那这是我对此的一个感想。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